于成龙升任黄州府二府同知，专管抓社会治安，打击盗贼，这权力可不小啊。那是朝廷任命的五品正印官。那么说，于成龙可不是贿赂来的，是脚踏实地、实实在在干出来的。要不这个人呢，得有真才实学，踏踏实实去工作，别走歪的邪的，那玩意儿都是没爸的流行，不保靠，只有靠着真本事才行。于成龙没上任的时候，就听说了黄州府这地方是天堂，但也是地狱。说的天堂，鱼米之乡，什么买卖都得做，这的人都挺富裕，有钱的人比较多，一般做官的爱上这儿来，能捞着钱呢。但是于成龙也知道，正因为这块有钱的多，盗贼也非常非常多，十几年了，久治不衰呀，就不能根除，盗贼贼势猖獗，不可一世。他还纳闷呢，怎么就治理不好呢？我就不信，破着老命我不要了，也得把地方的治安整顿好，不叫老百姓过不了安居乐业的日子。那做官的内疚得负责任呢，他的责任心就这么强，一路上就盘算着怎么治理，从什么地方入手，起码先了解情况。真是刚到齐平，就遇上蓝教深渊的。于成龙非常感兴趣，命朝清把喊冤的人带到轿前。哎呀，喊冤的人嗓子都嘶哑了，看来不是哭了一次了，嘣嘣嘣以头触地，头顶撞纸，大老爷圣明，大老爷替小人伸冤呐！抬起头来，是于成龙探着身看了看，好像是个买卖人，三十挂零的年纪，长得胖不大的，跟自己差不多，是赤红脸，平常营养丰富啊，穿绸果缎，看来家境比较富足。他有什么冤枉啊？于成龙简单的问了问，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姓邹，我叫邹守志。哦，邹守志，你有什么冤枉？
不是我的冤枉，是我弟弟的冤枉，他叫邹守成。
可有状子？
状子早都写好了，无处投递。
朝廷，把状纸收下，带回衙中。
行行行，状子收下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
收下状纸，就等于大人准了你的状，有什么事到衙门去说。
后长，多谢大人。
他们他这一开头，
冤枉啊，冤枉啊，大老爷我也冤了、啊。
就有十几份递状纸的，于成龙告诉朝廷，一一全接收啊，带回衙门再审理。
这半道能审理吗？
人才叫急，赶奔衙门。这衙门住着一个最大的官，姓陈，叫陈世学，官拜典史之职。典史叫白了叫典史，这典史什么官啊？按国家来说是个副九品，副九品也叫未入流，到了七品才够正式的官。他顶多无非是个吏，这齐平一带的治安归他负责。你别看比芝麻粒还小的官，点使权力可不小，打官司告状的所有的事情都得经他的手。这陈典史能有40岁挂零， 一看上面派来朝廷的命官呢，人家是正式的官员，赶紧带着手下人等列队迎接，跪倒在衙门门前。于成龙的轿子落地，于成龙从轿子里头下来，挨个的见了面，让他们都站起来，众星捧月一般走进衙门，先到花厅镜面休息，了解本地情况。于成龙把这典史叫过来看了看，一瞅是个矮胖子，小眼睛大脸盘子，啊，你叫什么？卑职陈世学，你是这儿的典史啊？正是。多少年了？哎呀，年头不少了，屈指算来九年挂零，你是老人了。陈典史，有人拦轿申冤，你可知道？哎呀，这是常见常见，就卑职走在街上，往往也被人拦住喊冤。本地案件怎么这么多？哎呀，多的简直数不过来，都乱了套了。我大人呐、啊，您住久了，您就知道了，这是贼道风起，暴力案件一宗接一宗。咱这么说，几乎每两天就有一宗命案，手段残忍，作案不留痕迹，卑职也无能吧，我实在是破获不了，就盼着大人您早日到来。嗯，好吧，我休息片刻，把那喊冤之人邹守志给我带来问话。老爷您别着急，这样就把您累坏了，那告状得多的是啊。您性急干什么？休息两天然后再问也不迟。哎，那喊冤之人悲痛至极，肯定有十大的冤屈，我焉能休息两天再问？去把他带来。哎，陈典史不敢说别的，知道这官厉害，这官真正代表老百姓说话，为民做主。他见着于成龙也肃然起敬，不知道为什么一见着于成龙，他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，说话是格外的小心。什么原因？就因为于成龙是一身的正气，正气逼人啊。时间不大，把喊冤的邹守志带来，这也不是在大堂上，邹守志进门就跪下了。大人的，别哭别哭，不必跪着，站在一旁讲话。谢老爷。邹守志站起来，把眼泪擦擦，鼻涕甩了甩。邹守志，哪里的人士？我就是齐平本地的住户，住在富贵巷。哦，作何生理？我是个商人，倒腾珠宝玉器的。于成龙一听，难怪你发财，倒腾珠宝玉器的，没有资本干不了，还得是行家里手，要不就看走眼了，那就得赔个精光。邹守志，你说不是你本身的冤枉，是你弟弟的冤枉。你弟弟叫什么？我弟弟叫邹守成，他有什么冤屈？
老爷，说实话能有半个多月了，我弟弟、我弟妹还有丫鬟都死了。
于成龙一边看着状子，一边了解情况，听告状的人诉说前情。怎么回事呢？翻回头咱们介绍的喊冤的经过。这邹守志啊，倒腾珠宝玉石的，果然家中有钱，住在富贵巷。这个富贵巷怎么得的名？一共住着32家，都是有钱的。没钱的他买不起那儿的房子，那是一家赛过一家。邹守志是干这个的，他兄弟邹守成 也是贩卖珠宝的老客。他呢住的门牌一号，他兄弟邹守成住的七号，在一条胡同里头。哥两个家趁人直，在吉平在黄州府也颇有名气。要不说这个人呢没钱想挣钱，等钱多了吧还危险。古往今来街通一里，树大的招风，钱呢红粉加人面，财白动人心，那是硬头货。那玩意儿说到银行提款，不用说上百万，提个几十万，旁边有人看着都眼睛发红了，身上都发抖。真提上百万几千万，那玩意儿动心呢。为什么有些人舍死忘生劫运钞车，明知逮着就打眼儿，明知逮着就得砍头，为什么还以身试法呢？因为钱这玩意儿太迷惑人了。古人就说君子取财才有道，你要有能耐靠着真本事，你挣上千万上亿万理所应该的，你别走邪门歪道啊！人家有钱你没钱，你瞅着人家眼红，犯了红眼病了，抢人家的，夺人家的，甚至杀人家，那不犯法等什么？也甭说咱们现在的社会，就是古代对盗贼也绝对不能宽容，逮着就砍头，而且施以重刑，这暴力案件太残忍了，直接威胁着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，老百姓是切齿痛恨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就说这个邹守志跟他兄弟俩都是财神，家里都有钱。半个月之前，邹守志这天起来刚吃完早点，刚要上黄州府看看自己的买卖去，外边有人跑来送信，可了不得了，你快去看看吧，你兄弟家出事儿了。邹守志一听腿都软了，茶碗落地，提着衣服就往外跑，跟报信的人到了富贵巷七号。到这一看，好，都是公差，衙门的人都来了，在外头把人们给拦住，绳也都准备好了，不能越过这绳子，影响官府勘察。那么他是苦主啊，死的人是他兄弟，那哥哥来了能不让进吗？再说衙门的人也认识他，一看邹大爷来了，往两旁一闪，让他进去。邹守志心里还想呢，但愿我兄弟不至于把命丢了。他慌慌张张走到二门这儿，一看这围着几个人，地下躺着个人，血肉模糊，是谁呀？这是哈家腰起，他一看认识，是他弟弟府里的总管，叫二长子。一看二长子人事不行，身上全是血，究竟受了多重的伤他没敢看，然后他一扭头奔寝室跑，就他兄弟住在那屋。等来的离开，有公差，公差往两旁一闪，让他进屋了。没等进屋，一股血腥味扑鼻。守城啊，守着啊！哎呦我的妈，真是惨不忍睹啊，太惨了。他一看他弟弟和他弟妹两个人赤条条一丝不挂，那衣服可能叫人扒起去了，挨着死在一块儿，脖子上有大口子，那血现在已经不冒了，床上地上全是血，而且他弟妹两个乳房被割掉了一个，齐刷刷割下去，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打的全是伤。往墙角一看，墙角那地还刨开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看就昏过去了。哎， 两旁人急忙抢救，摁他的人中，捶他的后背，啪是天心，好半天他明白过来，守臣啊，兄弟啊，你死的太惨了。陈典史，陈的老爷也来了，陈典史就说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我说大爷，哭也无用，能把死人哭活了吗？现在初步勘察，你们家遭抢了，是你兄弟得罪人呢，还是露了白了，还是怎么地？现在还得调查。总之，三口人死了，一个受伤的，还有个丫鬟死在后院了。嗯，三条人命，一个重伤。案子不畏不严重啊啊！这个呢，你先看看，听候处置。典史大人不是如何给我兄弟报仇雪恨，缉拿凶手，这不用你说，这是我们的职责，这是肯定想办法得破案，但什么时候能破我心里没底。经过勘察的陈典史也得过过堂啊。那么死的主人主妇死了，丫鬟死了，就剩一个二肠子。二肠子是个家人，身受重伤，没法审问。转过天了，家人抬到衙门里头，陈典史蹲着问他，他才苏醒过来。我说你叫二肠子啊？是我。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还记得吗？
来贼了。
哦，来贼了，对。来了几个贼你知道？
哎呀，那我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。
你能不能把详细的经过讲一讲啊？好好回忆回忆，别落下什么。
昨天晚上
主人好像做什么买卖挣钱了，赏给我二两银子，还赐给我一壶酒，我挺高兴，拿回屋去，我贪杯就多喝了点儿，早早的我就睡了。我喝多了一睡，什么我都没听见。后来呢，我又醒了，叫尿憋醒了。我想出去方便方便，开个门，刚到院里头，哎呦，我就觉着呜的一声金风响动，紧跟着一股剧痛。我就失去知觉了，往后发生的事情我是一无所知。
哦，
那么你现在身上受的这伤就是凶手干的？
那肯定是那么回事，砍了我一刀，哎呀呀，疼死我了。
你放心，郎中看过了，你这伤可不轻啊。你知道这一刀从左肩头到右肋扇，这口子能有二尺长，但是没伤及五脏六腑，也就是皮肉之苦，相信过个月把的，你这伤就能够痊愈。哎，起码也就两三个月吧，你就好了啊。这个没有生命的危险，你放心。你现在再说说这个凶手长什么样。
老爷，那我上哪知道，他是偷袭我，没等我看清楚，没反应过来，就给了我一家伙，我哪知道
是男的是女的，多高的个儿，你总得有个印象吧。
不是女的，男的，反正一晃的功夫，长得五大三粗的，别的我全都不知道了，五官貌相我一点也不记得了。
嗯嗯，好好，把口供记录下来了。你说怎么办？这官司怎么调查吧？而且这陈典史接触的案子太多太多，还都有点麻木了。别人瞅着咧嘴呲牙，在他看来无所谓了，比这凶杀案还要严重的多的是。后来他把邹守志找来了，大爷，天气热呀，尸体搁不住啊，你是他哥，你及早就处理吧啊！你放心，衙门立了案了，我们尽力破案，给死者报仇，好吗？
多谢老爷。衙门立了案了，仵作验完尸了，可以收尸了。现场别动，现场别破坏了，原样保存。子氏这人都抬走了。邹守志把弟弟弟妹的身体火化了，装入古瓷坛，哭吼亲兄弟，能不难过？一闭上眼睛，血淋淋的尸体就在面前了。似乎耳边听着弟弟的哭诉：“哥，你可给我报仇啊！我死的太惨了。”他睡不着觉了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呐。邹守志一琢磨，我官府啊，我太了解了，没短了跟他们打交道，例行公事，报案、来人、勘察、填表格。了解情况，完了就说等着吧。这一等没头，有的那案子十年八年没破，有的五六年没破。听说积压的案子有的是，什么时候能排到我兄弟身上？嗯，不是说官府没能耐，是他们不认真。要想叫他们认真破案，怎么办？就得叫油啊！有钱能使鬼推磨呀，没有好处他们不肯卖力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他跟媳妇商量商量，一咬牙拿出500两银子，一张银票，这银票就是银子，到银号兑现马上就变成现银500两。在那个年月，那可是钱呢，一大笔巨资。一个当差的一年挣1两银子，当小官的像陈典时一年才挣2两银子，500两也仗着他们家有钱。为了打赢这场官司，给兄弟报仇，豁出本来了，一张银票往怀里一揣，到衙门找陈典时。不过到衙门里头说话不方便，找到陈典时他们家去了，都是齐廷本镇的人。后来盼着陈典史下了班了，陈典史一看，哎呦，邹大爷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来了多时了，有事儿，为我兄弟的事儿来。哎，我就知道，请在家里说，请在家里说。陈典史的家不阔气，可也不寒酸，独门独院，小院套，3间房，2间耳房，倒也干净利落。让到客室分宾主落座，都是本街的街坊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一个是典史，本地最大的官，一个是财主，所以呢两个人之间不受什么拘束。坐下之后连茶都没喝呀，邹守志心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干脆拿出银票打点吧。